平安。
接下来就让我们不再发同一个日子，我们在这里能够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主。在开始分享前，再提醒大家一下呢，要有一个卡片儿，是给罗浩弟兄的。那个大家一会儿敬拜完了，可以在这儿或者这边，大家都签下面。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神的话语，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求神赐下他的带领，让我们够听神的话语，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领受靠着神的恩典。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祝你又召聚你的儿女，能够在这里，我们一同来聚集，来敬拜，我们来仰望你，我们来寻求，因为你是独一的真神，主，你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主，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你造了我们这些人，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时，求主你圣善的灵，你就赐下你的同在，因为主你的话真的是赐给我们，是让我们去明白，也让我们能够去遵行。但是主，我们靠我们自己，真的是我们是愚拙的，我们是侥幸的，主我们缺乏智慧能力，就求主你来帮助我，能够真正对你的话语，我们不但能够读出来，也能够让我们能够领受能够明白，更求助你的话语能够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来复兴主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会。
阿门。
那么问一下大家一个小问题，可能大家都应该知道，但是我们就是复习，大家都知道这圣经一共有多少卷书呢？哎，大家说66卷书，我们有个大家有个共同的3927，对不对？就说39就是旧约39本书，新约呢是27卷书，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问大家，那么新约中一共有几本福音书呢？14本福音书各是什么？马可、路加、约翰，大家都知道。那么再问大家一下，4本福音书里面，如果你读完4本福音书，你觉得哪一本福音书你觉得跟其他三本特别的不一样？哪一本？
约翰福
哎，大家读到应该是约。那约翰福音呢？它是使徒约翰写的，它也是约翰1书、2书、3书还有启示录的作者。所以呢，约翰福音之所以说它与其他三本福音书特别，是因为这卷福音书它与马太、马可、路加三卷书它所强调的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呢，它特别是强调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犹太人一直在期待的那位君王弥赛亚，而马可福音它强调的是一个受苦的仆人，耶稣是。那么他的到来呢？他不是为了为人服侍，他来到这个世界乃是要服侍人，而是要舍命做多人的属将。这是这一周的金句背诵。而路加呢，他呢是新约作者中，我们知道他是唯一的一位外邦，他也是一位医生，也可以说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路加福音呢，强调什么了？强调基督信仰，它是基于一种非常可靠而且可考的各样的历史事件，帮助人们相信耶稣不只是完全的那位神，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拯救各式各样、各邦、各国的我们这些罪人。而约翰福音呢，它不同的就是，它从这卷书一开始，他就直接宣告，耶稣是永恒的神子，他是太初就有的道，所以他强调，耶稣或者是道，他是完全的，是自由拥有的。耶稣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那位神。所以呢，他在书的最后，幕后呢，他也说明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一下也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在约翰福音的5章31节， 说也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并且叫你们因信他的名得生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分享约翰福音第一部分，也是可以说像是一个前提式，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给他起了名叫认识真道。然后他们那个啊，我们叫啊，我们说味儿，就是人的话，不可证明说它是呼出来的这个气。我们说话肯定要用气，对不对？就是气流才会形成这个。但是呢，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它是把道呢，它是表达一种超越理性、无形无相的一种自然法则，它是万物的一种宇宙间的一种规律。比如说，老子在他的《道德经》的62章，他说：“道者万奥。”就是这个道呢，是五水里面的奥秘。就是那在古希腊哲学中呢，道呢是被认为是维持宇宙万物秩序的一种理性的原则，或者一种非常。这个神秘的一种力量，但是呢，当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一句话，我们就刚才也读到，非常的震撼人心。他一开始宣告什么？他已出有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呢，不管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道，还是这个古希腊哲学中所讲到的这个道呢？它都是一种人构想出来的一个抽象的概念，或是人物理性逻辑推导出来一种这个力量或者一种规则规律。但是呢，圣经启示给我们的道，是创世以前就自我是存在的一个本体。那么。才是那个正道，真正的，就是它是真实的那个道，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也就是神哪里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不是宇宙的一部分，他乃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主宰，他不是遥不可及的一种想象或者是理想，他是太初就有，并且曾经亲自。进入过人类的历史，而来到过这个世界，这是今天所讲的这位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段经文，我想从三个方面一起来认识这位真道。首先，从1到5节呢，我们看到真道它是永恒的，它也是那位神。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真道，它是与这个世界，它是有。联系有关系，最后我们看一点，就是真道，它比这个世界恩典和真理。所以，但愿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不只是能够听见这个真道，而且呢，我们愿意真正的来认识它，并且让这个真道呢，能够改变你我的生命。所以，我们先从一点来看，那么真道它的永恒。和它的神性，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个开头这两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太初有道呢，就是指在创世以前，道就已经在那存在了，创世以前。我们知道，他读创世纪的时候，的创世纪的第一节。也跟这个挺像，他第一节他说起初，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起初，和这里的太初，表面上看到好像是很相似，而且英文中好像也是都是音这个音，但是呢，他们实际意义呢却有很大的不同。起初呢是指宇宙或自然界的一种起源，从那开始的。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哎，从那开始才有了天，有了这个世界，有了时间、空间，神所创的一切，这是 最简单，也可以说是最简明的一个宣告。把这个退出在这儿呢，他所指的就不是宇宙的那个起源，而是在没宇宙的时候，那个道已经存在了。他说太初有道，也就是说，道是在宇宙之先就已经有或者存在的那个。如果没有，就是那个事物，那个道。当摩西呢，我们读这个出埃及之后呢，我们看到，当摩西向神寻，神说：“神，你能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他想，神却没有说告诉摩西：“哎，摩西，我叫什么什么？”神没有说，而是直截了当的宣告，告诉跟摩西宣告说：“我是有拥有的。”这在出埃及第三章四节，其实大家知道吧？可以说，任何事物，我们知道这些事物，它之所以说有个名字，其实最重要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让我们和它，让我们把它跟任何其他的事物把它区别开来，所以才给它一个名字。那么，而且这些名字呢，其实我们说都是人给的，人给它起的名字。但是呢，永生的神，宇宙万物的根源和创造的主宰，他其实自己没有名字，就是没有人给他起的名字，因为他没有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只有他自己存在。所以呢，我们经常也听到那些人拜的那些假神、那些偶像，他们都有一个各自的这个神、那个神的这名字，其实。那些都是我们人信那些迷信的人给他们起了个名字，都是他们凭主观想象和他们的愿望给了他们一个。所以接下来他说：“道与神同在。”所以这里的道呢，这里的神就是指的我们所说的父神或者是圣父，表示呢道与。父神之间存在的一种密切的关系和联系，就是道与神同在，他们同时存在，但是呢，各自有各自的位，他们是有区别的啊，两位，有区别的两位。那么神，那么在后面说道就是神，在英文中呢，在英文中或者原文中，他没有这个"这"这个字儿，他说那就是道是神。这并不是说道就是父神本身，或者说哎，道与父神就是完全同等，不是的。这里而是说道与父神，他们是有着本质上相同，他们的本质相同，都是指的是神，不是神。比如说，我们说，是不是一个人，那你是个人。他们都是一个，为什么他们都有整体名词呢？人这个，因为他们有人的本质，所以呢，他们在本质上都是人，但是他们却不完全等同，对吗？所以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生长背景、文化传统等等。那接下来第三节，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那么这两节经文呢，其实在宣告前面那个道，它的本体以及道与父神的一个紧密的关系，与父神有什么关系？他说，他这里说，这里说的，这里是在说明道与宇宙大的关系。前面那两节说道与父神的关系，第三节开始就说道到底跟这个宇宙啊，它有什么关系？他告诉我们说，它是宇宙的起源，所以这里没有说造了，说没有说造了万物，而这里说什么了？说万物是借着它造的，借着这个道造的，就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它造的。所以呢，当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一节到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上面，水面上。 也就是说，宇宙万物的创造之功是父神造，或者叫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共同参与才完成的这项创造。他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分工。所以，父神乃是创造的那位主宰，借着圣子，圣灵也在参与。才创造了所看见的这个宇宙吧。那么第一章第四节，他对他来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生命其实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到十一次约翰福音常常讲的一个主题，所有被造之物的生命，可以说都是从哪来的啦？都是从道，没有道就没有生命。所以说，生命在哪里头？这里用的是一个过去式，意思就是说，生命以前都是在物里面的。接着他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这生命，不是直接说，这个说这个生命直接跑，那他也理解成跑出这个光来了。但是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你都读完了吧？这里边经常耶稣基督就说他其实就是世界的光，他就是光。我们拿一些经文，你看13章的46节，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这耶稣基督自己，我来到上世乃是光，叫光的不是黑暗。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成为肉身的道，他来到世上，他就是光。信他的人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哎，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基督的生命就进到了你我的这个生命。那么，基督的生命，他就像光一样来照亮我们，照真正的认识神，来认识我们自己，来认识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就像是出了黑暗，出了光明了。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光明的生命。那么接下来的第五节，他说，接下来五节，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么光在这里呢，光照就是指道，也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而黑暗就是指的人内心的一种这种心理的状况，就是黑暗，没有，我们说没有亮光。那么接受在这里是表示选择相信光接受，而不接受光呢，就是表示拒绝接受光，拒绝光，也就是拒绝耶稣基督，也就是相当于拒绝福音。所以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可以就说，人被光照的时候，也就是听到福音的时候，人有选择信与不信的自由。人的这个反应可以能看到这些，有选择，人有选择信与不信福音的自由，而且但是呢，一定要为你选择或者没选择信与不信，自己要负完全的责任，要负责任。所以呢，从前面这5节呢，我可以看到，他也就是所现在知道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不是被造物，而是那位永恒的神，他是那位创造的主。我们生来都是活在黑暗中的人，所以唯有他是真光，唯有他能够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我们只有接受他，我们只有信靠他，我们才会照亮我们心中那些各个角落的黑暗。所以这是关于道它的永恒性和它的神性。我们下面再看道的另一方面，就是道与这个事件到底有什么关系？在第6节、第13节，我们先看前3节，6、7、8这3节，他说呢，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么这里的这个三个主句呢，用的 大家读英语的话可以看出来，都是用的那个过去式，表明了在过去某个历史时期，有一个名叫约翰的人，他在这世界上啊出现，而且他是神差来的。这位约翰就是旧约最后的那位先知，施洗约翰，施洗约翰。那么我们从摩西知道了，从摩西开始以来的众先知。就是在旧约里面，都是呢受神的差遣，赐给他们一个特殊的先知的身份，也还有神也赐给他们权柄，来完成神托付给他们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神对这个世界所讲的话，透过先知来讲出来。而施洗约翰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为光，也就是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来。做这个真实的见证，他做见证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叫众人因他可以信，因谁可以信呢？就是因这个约翰他做的这个他说的这些话可以信，信什么呢？要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所以这其实也是约翰写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因为当时有人认为呢，施洗约翰就是基督，也有人认为呢，基督就是那个施洗约翰不是被杀了嘛？人们认为呢，也有人认为当时就是说，基督就是那个施洗约翰又复活了的那个人。所以呢，这里特别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强调说，施洗约翰跟耶稣基督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就明确的就给大家告诉我。那么接着他在第9节到第11节，他在这里继续在看这个关系，就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他在世界上，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是何等事？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到，不接待他。那么这里面说，那光是真光，也就是说呢，耶稣基督他确实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我就是那神光，所以他就是那位肉身的神。那么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表明了这个光，这个真光，也就是福音的这个普世性，福音是传给任何人都有。权利听到什么？那是福音是针对每一个人，不是单单的给犹太人的。然而呢，当他来到这个借着他所创造的世界的时候，就是这个道，耶稣基督，世人却不认识他。他来到他生长的这个犹太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在犹太地的国立恒生的，而他的这些犹太的同胞们也是接待他。那这里面的认识呢，不只是单单的这个观念上、思想这个头脑中的，而是我知道他是谁，不是这样的。他不只是这样，他这里面更是表示呢，两者生命之间的一种生命的连接的一种最亲密的一种关系认识，而不接待和前面那个不接受，它是有同样的意思，就是表示拒绝相信他所宣讲的福音。也就是说呢，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在耶稣的时代，外邦人信耶稣的本来就少，而且呢，犹太人相信他的就更少。其实呢，直到现在，我们也知道信耶稣的犹太人也是极少数。那么接下来呢，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情形，对于这个道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反应。那么接下来第12节到第13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仁义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么那些信他的人，他说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那这里面的做到，其实它本意就是成为、变成，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其实本质来说，就是我们过去不是神的儿女，我们只有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才会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也就只有重生的人才能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呢，成为神的儿女也是神所赐的一个权柄，是一个特别的恩惠，特别的恩惠。所以呢，任何人绝不能凭借自己一种除了信耶稣以外的途径来获得或者是赚取这个做儿女的这个身份，比如说。有的人说，哎，通过遗传，哎，反正我爸爸妈妈，我家庭是这个信耶稣的，我自己生来就是不是的，也不是说通过自己的意愿或者你个人的意志，经过定性，那么不是这个意思，都是不可，只有通过谁呀、啊？神在生命中开启一个窗，做必要的，就是从神，使我们从此我们才会。接受过，所以呢，这些几节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否已经真的信了耶稣？那如果是的话，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我们要真的要归这个荣耀给神，这不是说我吗？比那些还没有信神的人好，也不是我们比他们聪明，我们可能比他们。可能在世上人看来更白话，乃是神完全的恩典，把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所以呢，我们这些真正的信了耶稣、接待了耶稣、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要常常的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人，或者是我们身边那些朋友，我们常常要来为他们祷告，因为这些事不是你我做主，那完全是神的。恩典。那祷告的同时呢，我们应该在他们的面前，真的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也把道成肉身的这位神能给他们来讲出来，或者你有什么经历跟他们分享，因为只有神才能拯救他们，使他们重生，得到这个美好的救恩。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再看这个真道的第三个。就真正来到这个世界，才带来恩典和真理。那么在第14节到18节，我们先看14节，他这里说，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那么这里面说道成了肉身，表明什么呀？表明说耶稣。他的出生，他是一个人不可否认的一个历史事实。他道成了肉身，就成为人的样子，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这个是个事实了。住在我们中间，更进一步的说明，道成肉身这件事，不只是使徒约翰一个人他的见证、他的经历，而是所有当时跟随过耶稣的人集体的一个向世界的宣告。就他住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同吃同喝同住过，同经历过他，跟我们一起生活过到这里。而这个住，就是说住在我们这个住呢，在这里呢，意思其实就是直达，本意是直达帐篷，就是城了，这个城了还住呢，在这里呢，也是在这个犹中，你说英语也是，它是个过去式，表示呢，耶稣基督。他这次住在人间，他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时间，他是暂时住在人间。他其实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现在也知道了。但是在启示录的21章3节，他这样子的，我听见有声音，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整整洁，还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么启示录里面，这里面说，这里的帐幕 说在神这里的神的帐幕在人间，他是这儿用的什么呀？他用的是一个现在时，好，现在，他表示呢，当他再来的时候，也就是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我们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到了，他会永远的再不会离开这个新天新地，要跟我们永远的在，永远不会再离开。所以这是你我每个生大的一个终极的，也是我们最这个美好盼望。那么接下来他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就表示呢，那位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已经将最美的礼物、恩典和真理带到这个世界，带人间，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那么这里接着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否独生子的。这就像是，这是他们使徒约翰和随着这些跟随耶稣当时的门徒，他们亲身的，就是一些这些跟随耶稣的亲身的经历。那么大家读前三本福音书里边的时候呢，都记载了一件事，在约翰福音里面没记载，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登山变相这件事情，都记录了在三卷福音书前三卷。那么我们读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他们一起上了一座山。有一天，那么在马太福音72章说，他在马太福音17章的2章说，他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石头，衣裳洁白。哇，可以看到，你如果看电影之后，可能有那些，然后在就是头上变闪光呀，衣服上就是，其实当时可我们真的没见过，但透过这个描写，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当时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荣光显现在这三位使徒的面前。而且呢，当彼得是沉浸在这种梦幻般的这种心中的时候，那么他就对主说：“他说主，我们在这里真好。”我想，你我如果在那个时候，如果看到这样的景象，我也真的就想，那是不用别的，就在那一直下去，那真的是不是已经得到满足了？那么紧接着，当彼得跟耶稣说话的时候，他说：“主，我们在这里真好的时候。”此时呢，就有一个声音在17章第5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呢，在这儿说到这儿了，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三位门徒就是一起经历了福音救助他们，一起看见、听见了父神的真理，为他做见证。他就是独生子的神独生子，他不但是耶稣基督，他不这几位门徒呢，不但是看见了耶稣的荣光，他也是看见了父的独生子的荣光，因为他们都听见了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呢，施洗约翰刚开始传悔改的道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的3章11节，他这个施洗约翰这样子，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你们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么这节经文里面，别的那些讲师都说，就拿那个能，就说，那在我以后来的是什么意思？那么，其实在透过今天这个约翰福音第1章的第15节，就能清楚的看到。所以，你说这个圣经里面他就说，他说约翰为他做见证，他就说，这就是我曾说，那以后，那在我以后，不然都是这样会有钱的，因他本来就在我前。也就是说呢， 使徒约翰刚开始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呢还没有这个开始传道。他没有传道的时候就说，那在等你后来的那一位，到现在失学，那么在这个这后面呢，他说现在已经来到了，就是没出来，现在已经应验了。使徒约翰当时所传的，就那在我以后来的那位，现在他已经来了。所以这里面这个有一个以后跟以前，这里面那这两个是有两方面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第一，我们如果就是那么说，这位耶稣基督他又是在使徒约翰的以前，他又说在他以后，没意思了。就第一点就是说，就拿历史的时空观，时空观，耶稣基督他确实，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的确他是出生在约翰之后，只是约翰出生以后呢，耶稣基督才出生的，所以在这个时空这是可以看说他是那位以后在约翰失去约翰以后的。第二个方面啊，耶稣基督他作为宇宙的本源。耶稣基督，他身为太初就有的那个大，就是没有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他，对不对？绝对是在使徒约翰和四和被造物之前已经有他，所以这个以前跟以后是这样两方面的意思。接着在16节到17节，他继续在说这个恩典跟真理。那么十六节，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忍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那这里面呢，他有个恩上加恩啊，说这些他的恩典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而且是恩上加。他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赐给那些信他之人的那个恩典。”持续不断的恩上加恩上涨，他是持续不断的把这个恩典加给那些信他的人，直到我们见他的面。神借着摩西赐下律法，是叫人知罪，同时也要叫人知道罪的后果是何等的严重。就是死亡，还有就是地狱，永远的，这是罪的后果。如果罪不处理，那我们人就是死亡，我们就是必然会灭亡，而且永远将来会在地狱中经历那个永远。那么律法之下也让人知道了，让人经历完以后，就是让所有的过去的、现在、你我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能够把神赐下的律法来。真正的把它能够守住，完全的守住，没有一个人是绝对不可能。所以神其实知道我们不可能来守住他的律法，我们是没有机会来赚取救恩来拯救。也就是我们不，神知道我们绝对不可能自救，所以他就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给我们带来救恩和真理。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那么，约翰福音3章18节，他说呢，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就是我们信他的人，我们过去曾经也是罪人，但是呢，因为我们信他，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对他的过去就洁净了。但是不信的人，罪已经早就定了。你不信他，罪不会被免除，不会去被赦免，不会被主的宝血洗净，所以将来等待的就是神的审判。所以，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所以这就是所以呢，实在是不信，实在是非常的可怕。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为那些不信的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做我们真的要。为他，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是忽略这个人，如果不信耶稣，我们有时候不会想到那个后果多可怕、多严重，所以我们为他们的祷 踢球，不会跑咖啡。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常常是想一个不幸的人将来要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可怕的结局的时候，你一定会走上的经历呢。这个时间，我们怀念那些亲人，特别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儿女、我们的那些非常好的朋友，因为我不想让他们将来面对那样的结局。那么接下来，18节，他最后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知道了，你读出埃及的时候读到，当摩西求神显出他的荣耀给他看的时候，摩西当时就想，哎，神明能不能把你荣耀给我看一看？摩西是很想这样的。我想，我们如果跟神有那样的亲密的交流，我们也想看看。但是神告诉摩西什么了？在33章，出埃及33章20节，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能看见真的这个神，那位造物主，那位这个没有来到世界上之前的那位神，那个神的时候，我们人是不可能存活。但是呢，那位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已经借着道成肉身，就很具体的将那位不能看见的神给我们表明出来，让我们能够把他看见，也能够跟他发生关系，也能够摸他，也能够跟他彼此的交谈，这就是非常的美了。所以，这是神借着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将那个看不见的他完美的表明出来，就是启示出来，启示给世人，这也正是道成肉身的一个目的。所以在希伯来书1章开篇的第一节、第二节，他就这样说：“他说，神既在古时界的众先知多方多次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玉，就旧约中，神是借着先知来启示他自己；而在新约时代，神透过他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来启示他自己的恩典、他的拯救。所以呢，可以说旧约时代，我们如果读旧约的时候，读来读去，好像对神的认识还是很模糊、太清楚。所以旧约时代呢，神是透过先知启示人。救恩的计划、得救的途径，其实还不是那个确切，明了不是很清楚。新约时代的神的儿子亲自来到这个世上，来启示我们神自己、神的救恩计划和得救的途径，我们都透过圣经，特别透过新约，我们非常清楚的就看到，都能够启示到非常的完全、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我们要想真正的认识这位神，这个道，我们必须要借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越多的认识他，我们才能越多的经历他，才能够越深，够更认识他更深，也能够更清楚的认识神，认识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其实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其实是一个纷乱的一个世界，一个时代。我们常常渴望，每个人说啊，我们渴望真理，但是呢，我们常常是陷入一种混乱，或者是一种虚无的这种的情景。约翰福音这里告诉我们说，道其实它不是一个哲学真理。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一个哲理，它就是真真实实存在的耶稣基督，它是太初就有的神，是创造的源头，也是生命的光。他来到了自己的世界，却被这个世界所拒绝，但是他应许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做儿女的权柄，他也是完全的人， 他曾经住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带来了恩典，对。但是那是他第一次来，那是来是不是为定我们的罪来了，是来拯救我们，带来了救恩和新的生命。但是呢，他虽然现在离开了这世界，圣经呢他也应许，他还要再来。他再来就不是带来救恩了，他再来是要对这个世界做最后那个公义的审判。所以呢，我们透过今天经文，我们真的要能够认识这位真道，就是认识耶稣，他是真神，他是道路，是真理。它是生命，无论我们每个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只要你愿意来亲近他，只要你愿意你来寻求他，那他一定会愿意亲近你，他也愿意住在你我的心中，成为。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也会成为我们永远的。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天父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是你舍弃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罪恶黑暗的世界，就是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没有盼望的，靠我们自己，所以他才来到这个世界上，愿意为拯救我们，他愿意舍命，愿意流血，把恩典跟福音跟真理带到这个世界，让凡信他的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不但有今生的盼望，也让我们有永生。天父，就求助你，让世人怜悯，让我们真的知道你恩典是何等的。要何等的，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不但自己相信，你也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使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够真的看到不信的耶稣基督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怕。给我们一颗真实愿意传福音给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是吧？真的让能够把我们的经历，把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能够介绍给他，也让他们来领受，也让他们来相信。谢谢主，这样的好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
我问。